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 KKNW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今天是2024年9月27日星期五，我是主播 Vivian。 今天的新闻内容由 Coco 整理并提供。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会回顾一周美股情况，接着会聚焦巴菲特、 OpenAI、 欧洲奢侈品概念股、高盛回应全球股市追涨还是不追等新闻。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一周美股情况。今天美股收盘，道指收涨 137.89 点，涨幅为 0.33%， 到 42,313 点。盘中道指最高上涨至 42,628.32 点，创盘中历史新高。纳指跌 70.7 点，跌幅为 0.39%， 到 18,119.59 点。标普500指数跌 7.2 点，跌幅为 0.13%， 报 5738.17 点。本周道指累计上涨 0.59%， 标普500指数上涨 0.62%， 纳指上涨 0.95%， 三大股指均连续第三周录得涨幅。美联储最青睐的 PCE 通胀指数显示通胀压力缓和，经济正在降温，强化了市场对美联储在未来几个月继续降息的预期。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收高 4%， 创一年多以来新高。周五美股投资者迎来了美联储最青睐的 PCE 通胀指标，八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该指数显示通胀压力继续趋向和缓。美国经济分析局报告称，八月 PCE 物价指数环比上涨 0.1%， 同比上涨 2.2%， 市场预期为环比上涨 0.1%， 同比上涨 2.3%， 七月份的 PCE 指数环比上涨 0.2%， 同比上涨 2.5%。 号称美联储传声筒的知名财经记者 Nick Timiraos 指出，美联储青睐的通胀指标显示，截至8月份的12个月里，该指标上涨了 2.2%， 距离美联储 2% 的目标不远。 Timiraos 称，一年前和两年前这一指标分别为 3.4% 和 6.6%， 核心 PCE 也就是不包括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项目，8月份同比上涨 2.7%。一年前12个月核心通胀率为 3.8%， 两年前为 5.4%。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焦点个股。 AI 服务器专家表示，2024年9月24日大摩上调台积电 CoWoS 产能扩产预期，从25年年底 68K 月产能提升到 80K， 反映出 CoWoS 需求景气，对英伟达 B 系列出货持积极看法，预计英伟达 B 系列 GPU 10月完成流片检测，11月开始小批量出货，2025年预计出货250万颗左右。此前其供应链有扰动消息，目前核心芯片重新设计流片后预期符合之前指引。特斯拉在欧洲唯一的汽车工厂的高缺勤率引起了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注意。他在 X 平台上写道，在社交媒体服务的一位用户分享了德国商报的报道后，他正在调查这个问题。据报道，位于勃兰登堡的特斯拉工厂的员工请病假率在8月份攀升至 17%，是去年德国汽车行业平均水平的三倍多。甲骨文公司目前选择配备 ROCm 开放软件生态的 AMD Instinct MI300X AI 加速器，该加速器被视为英伟达 H100 以及 H200 AI GPU 的最强大竞争对手，为 甲骨文最新的 OCI 计算超级集群实力提供最核心的人工智能算力硬件支持。对于目前在数据中心 AI GPU 市场份额不到 10% 的 AMD 来说，与甲骨文的合作堪称里程碑时刻，意味着 AMD 逐渐融入全球云计算巨头圈层，有望不断抢占英伟达在 AI GPU 市场的份额。摩根士丹利在给投资者的一份报告中提到， iPhone 16的销售表现虽然不错，但不及预期。据称，苹果在新机上市的第一个周末就卖出了3700万部 iPhone 16系列，其中大部分是 iPhone 16 Pro Max， 而 iPhone 16和 iPhone 16 Plus 的销量也比往年有所增长。尽管这些数字看起来很可观，但实际需求还是低于之前的 iPhone。为了说明这一点，摩根士丹利提到了购买 iPhone 16系列时的等待时间。调查结果显示， iPhone 16 Pro Max 的最长等待时间为 25.5 天，这确实不短，但与去年 iPhone 15 Pro Max 的 43.5 天相比，已经缩短了很多。与其他 iPhone 发布相比， iPhone 16系列的交互时间是从2020年 iPhone 12以来最短的。因此，摩根士丹利预测苹果可能会减少 iPhone 16的订单量，以应对较低的需求。微软当地时间9月26日承诺，三年内将在巴西投资147亿雷亚尔，以加强其在该国的云基础设施和人工智能业务。微软表示，未来三年将在巴西圣保罗州的多个数据中心扩建云计算和 AI 基础设施，并为约500万人提供 AI 相关培训。谷歌公司本周三，也就是9月25日，向欧盟委员会正式提起诉讼，指控微软在云计算市场存在反竞争行为。谷歌投诉的核心是指控微软使用不公平的许可条款锁定客户，并对云市场施加控制。谷歌称，微软通过其占主导地位的 Windows Server 和 Microsoft Office 产品，让大量客户难以使用除 Azure 云基础设施产品以外的任何产品。谷歌表示，微软还将其协作应用程序 Teams 与云平台捆绑，限制了用户选择。谷歌敦促欧盟委员会进行干预，声称需要采取监管行动结束微软的市场主导地位，并恢复竞争平衡。英国反垄断监管机构竞争和市场管理局 CMA 周五宣布，不会对亚马逊40亿美元投资 AI 初创公司 Anthropic 交易展开进一步的调查。2023年9月，亚马逊对 Anthropic 投资了 12.5 亿美元。今年3月，亚马逊又向其追加了 27.5 亿美元投资，使得投资总额达到40亿美元。这也是亚马逊成立近30年来对一家公司进行的最大投资。今年8月，英国 CMA 宣布对双方的合作关系展开调查，以评合作是否会显著减少英国市场的竞争，尤其是在 AI 领域。CMA 周五宣布，经过仔细分析后得出结论，根据2002年企业法的合并条款，该合作关系不符合合并调查的标准。美国监管部门批准百时美施贵宝公司的 Cobenfy 药物用于治疗精神分裂。丰田汽车8月全球销量同比减少 3.7%，其中在华销量下跌 13.5%。 理想、小鹏、蔚来、极客等中概新能源车股普遍走高，京东股价走高。此前有消息称阿里与京东将互相开放。其他市场面，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割的西德州中质原油 WTI 期货价格上涨51美分，涨幅约 0.8%， 收于每桶 68.18 美元。再来看一下一周外盘头条。全球市场狂欢，华尔街大佬高呼买入一切中国资产。美联储官员密集表态，不排除再次大幅降息。本周中国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措施，规模和力度远超市场预期，引发全球投资者狂欢。华尔街投行纷纷加入唱多中国股市行列，一位传奇投资者更是高呼买入一切中国相关资产。美国消费者信心意外创下三年来最大降幅，制造业连续第三个月萎缩，多位美联储官员密集发声，给再次大手笔降息留门。 OpenAI 正计划为盈利性实体， CEO 奥特曼将获得 7% 的股份。特斯拉则官宣 Robotaxi 将于10月发布，马斯克称这一事件将载入史册。本周中国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措施，规模和力度远超市场预期。周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下调短期利率，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以及为房地产市场和股市提供一系列支持措施的举措。周四，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一步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大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保证必要的财政支出，切实做好基层三保工作。周五，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双剑齐发，宣布降准 0.5 个百分点，并公告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下调20个基点。得益于多项重磅利好政策的推出， A 股市场连续几个交易日大幅上涨，沪指重回3000点以上。周五早间，上交所交易系统一度出现延迟现象，不少券商交易也出现宕机问题，多家炒股软件集体崩溃。眼下无论是国内的券商机构、经济学家们还是外资巨头，都纷纷看好中国股市。华尔街投行也纷纷加入唱多中国股市的行列。摩根士丹利表示，政治局会议和本周早些时候央行与其他监管机构宣布的刺激计划非常积极，预计中国沪深300指数在短期内可能还有约 10% 的上涨空间。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巴菲特的新闻。巴菲特减持美银再套现 4.6 亿美元，本轮抛售狂潮将进入关键节点。伯克希尔·哈萨韦当地时间9月27日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文件显示，该公司9月25日至27日共售出11,167,8366股美国银行普通股，总价值约 4.6 亿美元。通过十几次抛售，沃伦·巴菲特已经将其在美国银行的股份削减到一个关键的监管门槛的临界点，在这个门槛上，他将不再需要迅速向公众通报他的交易情况。一份监管文件显示，他的伯克希尔·哈萨韦公司在进行了最新一轮为期10周的抛售后，目前持有该银行约 10.3% 的股份。如果他坚持这一路线，他的股份将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内降至 10% 以下，从而使他不必立即披露交易。一旦伯克希尔的持有量低于这一水平，他就可以改为提供季度更新。7月中旬以来，巴菲特对美银股份的总抛售达到94亿美元。即便如此，按照上周五的收盘价计算，伯克希尔在该银行的剩余股份价值近320亿美元，仍为美银最大股东。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OpenAI 的消息。 OpenAI 据悉8月收入达3亿美元，预计今年收入约为37亿美元。据报道，相关文件显示， OpenAI 8月收入达到3亿美元，比2023年初增长了 170%。年收入方面，该公司预计今年约为37亿美元，明年将飙升至116亿美元。但一名看过相关文件的金融专业人士的分析显示，在支付了与服务运营相关的成本，以及员工工资和办公室租金等其他支出后，该公司预计今年将亏损约50亿美元。这些数字不包括向员工支付以股权为基础的薪酬，这是文件中没有完全解释的几项大额支出之一。OpenAI 一直在与潜在投资者进行议论投资，可能会带来70亿美元的投资，使该公司的估值达到1500亿美元，成为私营科技公司有史以来最高的投资之一。这一轮交易最早可能在下周结束，对 OpenAI 来说，这是一个关键时刻。OpenAI 正在经历快速增长，但在过去几个月里失去了一些重要的高管和研究人员。这些文件首次详细介绍了 OpenAI 的财务表现，以及它是如何向投资者展示自己的，但他们没有清楚地解释它损失了多少钱。文件还表明， OpenAI 将需要在未来一年继续筹集资金，因为它的支出随着使用其产品的人数的增加而增加。OpenAI 拒绝就这些文件置评。文件显示， OpenAI 8月份的收入比一年前增加了两倍多，截至6月，每月约有 3.5 亿人使用其服务，高于3月份的约1亿人。这些文件显示，在 ChatGPT 开始允许人们在不创建账户或登录的情况下使用该服务后，增长激增。该公司预计 ChatGPT 今年将带来27亿美元的收入，高于2023年的7亿美元，其中10亿美元来自使用其技术的其他服务。根据这些文件，大约有1000万 ChatGPT 用户每月向该公司支付20美元的费用。文件称， OpenAI 预计到今年年底将价格提高2美元，并将在未来5年内提高到44美元。超过100万第三方开发人员使用 OpenAI 的技术为自己的服务提供动力。OpenAI 预测其收入将在2029年达到1000亿美元，这将与雀巢、塔吉特等公司目前的年度销售额大致相当。与过去几十年的其他知名科技初创公司一样， OpenAI 正在努力控制成本。它最大的成本是通过与微软的合作获得的计算能力。微软也是 OpenAI 的主要投资者，已经向这家位于旧金山的公司注资130多亿美元。但 OpenAI 把大部分钱花在微软的云计算系统上，其产品就运行在这些系统上。据三名知情人士透露，除了新一轮的牵头投资者 Thrive Capital 外，OpenAI 还在与微软、苹果、英伟达、老虎环球和由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控制的科技投资公司 MGX 进行谈判。OpenAI 正在向投资者提供不同寻常的交易结构。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Thrive Capital 已向 OpenAI 的最新一轮融资投资 7.5 亿美元。这位人士说，除了投入自己的资金外，该公司还计划使用一种名为特殊目的载体 Special Purpose Vehicle 的金融工具，从其他投资者那里再筹集 4.5 亿美元。作为这笔交易的主要投资者， Thrive 也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好处。根据文件，到2025年， Thrive 可以以相同的1500亿美元估值再向 OpenAI 投资至多10亿美元。 考虑到 OpenAI 的估值已经从一年前的300亿美元迅速升级到1500亿美元，这可能会带来丰厚的利润。据两名知情人士透露， OpenAI 的其他投资者都没有获得同样的条款，其中一些人对这种特殊优惠感到失望。OpenAI 的交易讨论可能会受到本周三名高调离职的影响。周三晚上，该公司首席执行官米拉·穆拉蒂辞职，随后首席研究官鲍勃·麦克格鲁和研究副总裁巴雷特·佐夫也辞职了。与此同时， OpenAI 也在努力将自己重组为一家盈利性公司。现在担任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奥特曼、科技巨头马斯克和其他几名技术专家在2015年底成立了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 AI Research Lab。 作为一个非盈利性组织，该实验室的董事会仍然控制着公司的运营。但在2018年，在马斯克和他的资金离开后，奥特曼将该业务转变为所谓的利润上限公司，以便筹集构建人工智能所需的数十亿美元。这个组织为投资者提供了回报，但这些利润是有上限的，它一直由一个不向投资者负责的非盈利董事会管理。根据交易文件，作为这一轮投资的一部分， OpenAI 有两年的时间转换为盈利性业务，否则其资金将转换为债务。再来看一下欧洲奢侈品概念股创2012年以来最大单周涨幅的新闻。周五， STOXX600 指数、个人与家庭用品指数收涨 1.77%， 连涨五个交易日，本周累计飙升 9.38%。数据显示，成分股中蒙可莱周五收涨 10.91%， 博百利涨 6.96%， 开云集团 6.34%， 玉璧娱乐 5.94%， 雨果博斯 5.45%， LVMH 涨 3.67%， 涨幅为第九，欧莱雅跌 0.66%，在收跌的三只成分股中跌幅最大。在欧洲十一罗汉中，诺和诺德收跌 4.59%， 欧莱雅、阿斯利康、阿斯麦控股跌 0.66% 到 0.33%， 诺华制药、雀巢、罗氏、德国斯艾普、赛诺菲、格兰素史克则收涨 0.03% 到 0.99%， LVMH 集团涨 3.67%。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高盛顶级交易员回应投资者最关切的问题，全球股市追涨还是不追。高盛对冲基金研究主管 Tony Pasquariali在最新报告中表示，他依然相信市场的主要趋势是向上的，而且肯定不打算站在央行火炮面前。然而市场中已经对这些有了很多定价，有两个额外的因素需要注意，财报季以及美国大选。中国的政策也已经转向，这是新一轮交易周期的开始。高盛顶级交易员对冲基金研究主管 Tony Pasquariali 在最新报告中表示，在经历了又一个高速运转的一周之后，有几大主题尤为突出。全球最大的几家央行突然比市场预期走得更为鸽派。在美联储之后，中国央行也推出了自己的宽松政策。上周美国股市出现了非常强劲的技术性需求，而本周则是对中国和新兴市场的看涨产生了巨大需求，市场表现出一定的动物精神。近期风险资产享受了两个顺风因素，美国短期利率大幅下跌，日元表现平稳， 但我现在开始怀疑前者是否已经力不从心，而后者在自民党选举后已发生逆转。美股方面，标普500指数周四突破了新的高点，资金回归到科技股的初步轮动仍在继续，但小盘股在美联储降息后明显表现不佳。展望未来， Pasquariali 将当前投资者关切的问题归结为追涨还是不追。他说，他内心的核心矛盾是依然相信主要趋势是向上的，而且肯定不打算站在央行火炮面前。然而市场中已经对这些有了很多定价。有两个额外的因素需要关注，那就是财报季和美国大选。盈利方面，核心财报季将在两周后到来，这将具有重大影响，即包括第三季度的业绩，即科技巨头们能否继续强劲，也包括第四季度的指引，市场对此有 11% 的涨幅预期，这个涨幅预期非常高。关于大选，交易员们对美国大选可能产生的影响并没有我预想中的那么关注，这可能反映出市场认为最有可能的两个结果，也就是哈里斯加分裂的国会，或是共和党全面胜利。可以说，当前的交易中有许多活跃的变量，评估风险和回报变得复杂。为了不让局势变得比实际情况更复杂， Pasquariali 将一切简化为美联储正在放松政策，而美国经济正在加速增长，因此最小阻力的路径依然是市场向上。他还表示，如果对在当前点位增加大量额外仓位感到犹豫，这是可以理解的。随着标普隐含波动率降至8月前的水平，投资者可以轻松通过期权市场调整投资组合敞口。在全球股市上涨的背景下，上涨保险的成本再次变得相当便宜。 Pasquariali 在最新报告中也详细解释了一些投资者关注的问题，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挑选其中的几条来和大家分享。首先是关于美国科技股，半导体股本周上涨，纳斯达克100指数距离历史高点仅差约 3%。 高盛的 TMT 专家 Peter Callahan 表示，总的来说，在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投资者近期减少了科技股的敞口，变得更加多元化和防御性，这在本周半导体股上涨时尤为明显。市场对生成式 AI 主题产生了更两面性的叙事，预计围绕追涨的讨论和紧张情绪会比较多。与电力需求增长挂钩的美国股票篮子，虽然这是 AI 热潮的一个延伸，经历了一个夏天的动荡，但我相信还有一个更加广泛、更深层次的故事可以讲，从电动车到云计算等等。我们看到重新出现了对这一主题的兴趣。那说到美国消费者， Pasquariali 说，除了对科技股的偏好，他仍然对美国非必需类消费品行业持正面看法。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数据和油价比消费者信心数据更为重要。我们的业务看到来自纯做多类投资者的需求，这与对冲基金的大规模抛售形成鲜明对比。那说到中国市场，他说，中国人民银行本周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推出了全面的降息政策。九月政治局会议也突出了之前缺少的财政政策部分。Pasquariali 指出，政策已转向，这是新一轮交易周期的开始。他表示，他赞扬那些预见到本次战术性反弹的投资者。从高盛的数据来看，有连续8天的买入，以及对中国市场看涨保护的广泛需求。他还提到，中国房地产股本周大涨 20%， 需要关注本次反弹是否可以继续。 好了，以上就是本周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五晚8点半到9点播出，您可以通过 AM1150 收听。感谢您的陪伴，我是主播 Vivian，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